这个周末，之后马上就圣诞节，所以我觉得从昨天开始好像就已经是在圣诞节了啊。啊，希望你们的礼物都已经买的差不多了，这样的话可以啊专心的来过圣诞节啊。我们啊，圣诞节真的是对基督徒来说是特别蒙福的日子啊。我们可以啊用这个时间啊，用这个时间来好好的欢庆，也啊好好的更深的啊，真的是经历主的同在啊，能够完全的充足的享受这个圣诞的这个啊。恩典和祝福啊，好，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多么感谢你召集我们来敬拜你，是吧？让我们能够在啊这样忙乱啊喧嚣的季节的里面，我们可以安静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感受你同在的荣耀，能够进入你同在的平安，是吧？能够啊领会你这些爱的甜美，主啊，我们感谢啊，赞美你的恩典，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也啊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求你领我们更深的领会你的爱的美好，你的爱的丰盛，是吧？让我们能够经历你圣灵同在的充满的喜乐，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来。啊，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的题目是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作用。那我啊以为是一个基督徒写的啊，但是呢，那我读这个文章的时候呢，这个作者啊，他的笔名叫做有权选择啊，有权选择啊，他呢开宗明义就说我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标准的理工男，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东西。啊，那当他这样子来宣称自己的时候呢，我就更有兴趣读他的这个文章了啊。然后呢，他大概跟我们同时代，或者甚至比我们还早一点的年代出生的啊。他说他是在反宗教信仰，尤其是反基督教的环境里面长大。他说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书籍、学校、社会给我们灌输革命的宗教观。啊，在哲学上面，我们相信宇宙，唯物论是宇宙真理，宗教呢是属于反动唯心论。啊，在政治上面，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啊，在历史上面，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是最黑暗的时代，社会文化停滞不前。在科学上，啊，基督教阻碍科学研究，火烧科学家，当然还要加上。基督教是西方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工具啊。那他介绍他自己的背景是这样子啊，但是他说他后来到了英国啊，那他到了英国之后呢，就开始直接接触到基督教徒，然后他就发现这个基督徒呢都非常的善良啊，对这些外国人留学的来访问的都很多帮助，但是呢，他呢还是不喜欢跟他们保持往来啊。他愿意接受人的帮助，不过呢不喜欢跟他们做朋友保持往来。他因为呢他说他受不了教会的这个崇拜说教啊，因为他经历过文革啊，所以呢对于任何形式的崇拜都充满厌恶。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看法呢还是有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他读到一个这个共产党员呢，其实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说是共产党的这个伟大先哲，这个人叫顾怀，其实不是很有名啊，因为他在文革里面被迫害死掉了。他这个人写了一篇关于西方进化史的文章，他讲到一个呢就是啊基督教文化，第二个呢是希腊文化。很多年之后啊，他通过自己的体验观察和思考呢，写了很长一篇文章啊，这是一个论文式的这种文章，信仰让人类西方人告别野蛮啊。他说这个西方文明这个世俗的文明巅峰可以说是罗马希腊世界，但是呢这个罗马希腊世界是非常非常野蛮血腥的啊。他说这个今天这个西方的人可以告别野蛮啊，告别野蛮是基督教的教化的作用啊。第二个呢，他就是说跟着这个来的就是优待弱者啊， 这个他就讲到说，哎，这个西方人会善待俘虏啊，这个有红十字会啊，这个去救死扶伤啊，特别是呢像这个泰坦尼克啊，泰坦尼克沉船的时候，这个要求啊，这个救生权这救生艇啊，救生艇先给那些妇人小孩啊，男的壮年的都要留在最后，船长要跟船这个共存亡，说这个优待弱者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啊，这个人的本性都是为自己嘛，但是呢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会甘心情愿的让弱者先走，说这个是基督教的影响。然后呢他讲到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说开宗明义就说所有的人被道而平等啊，他说这个中文呢、翻译出来说人是生而平等的，其实这个是不对的翻译，因为呢原文就是 All men are created to be equal， 是说受造而平等而不生而平等啊。那么他就说其实呢人呢只有是被同一个上帝造，那个所有的灵魂呢才是平等的，这是生而平等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啊，受造而平等才是可能的，因为呢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天赋才可以谈得上平等，否则呢就是无法谈论平等的啊。所以这是他讲第三点。第三呢第四呢他就讲这个权力分散啊，这个民主政治也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啊。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总结啊，他说基督教这2000年给人类带来什么呢，就是说人道主义啊，人的尊严和权力的平等，以及近代自下而上的民主社会啊。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他就劝别人了，他说你不一定要需要基督，不一定要信仰基督教，就像我这样我不信仰基督教，不过呢师父呢应该给他一份尊重，而且呢更应该接受和享用他留给人类文明的普遍遗产。然后他就说对于教会呢，说我虽然不信呢，不过呢我还是不希望教会消亡啊。他说他曾经访问过英国的许多古朴的乡村小教堂，就是在那里的时候他总能够感受到享受到那个一片清凉和宁静。那他在中国呢不是在中国，在英国住了近30年，在家里从来不过圣诞节，也没有圣诞树，也没有圣诞卡，也没有圣诞礼物。不过呢他说我十分珍爱圣诞节，尤其是平安夜的那一片安静祥和啊。最有意思的是呢，他写完论文之后他就记了一个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他说这个他第一次遇到基督教的人士是什么时候，他说我第一次见到基督教的人士是在1989年10月份，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傍晚的街头。他说很多人，但是呢在人群里面突然之间飞出来女生的合唱，那么近前一看呢，就看到一个年轻的街头一个男吉他手在弹吉他旁边呢有一个黑衣修女带着5-6个穿着天蓝色校裙的美少女在歌唱，这个小伙子呢这个衣着邋遢，显然跟这些女士们不是一伙的。他说这些街头艺人随处可见通常呢关注度不高，无疑呢是这些少女们的歌声带来了旺盛的人气。他说这个他不懂意大利文啊，可能说真是唱读拉丁文啊，他说唱的内容不懂，不过呢曲调优美。然后呢可是呢他这是曲调优美，但是他说他听了2分钟之后呢不得不离开。那为什么不离开呢，他说第一个呢就是天快暗了，第二个呢他说他这个是他自己被血雨腥风滋养起来的钢铁神经啊受不了啊，说受不了这个眼前七位蓝雪公主帮助一位小矮人的纯洁童话所展示的人间之善所承受的泰山之重，他说受不了这个他的神经受不了这个啊，他只好逃之夭夭。然后呢但是他说这30年来这个小事呢还是留在他的记忆里面，因为这个是威尼斯当时他看见的一道最绚丽的风景线很欣赏这个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他也并不这个把西方文明特别的美化他在文章把所有的东西都美化 但是他从整体的看问题，从全面的来看问题，他有一个相当公允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我也很为他可惜啊、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刻意限制自己，他接触了基督徒的良善，可是呢，他不愿意跟他们交往啊，维持交往。那么他进到教堂，他经历圣诞节那个夜的平安，那种宁静，那种美好的时候，他不愿意真的是去跟神圣进一步的去深入探寻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信仰，去领受那一个真正的丰盛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啊。他与这个神圣美好有接触，可是他不愿意进一步的去经历，去探寻那个神圣的美好啊。那当然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啊。那么在这个人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理性的作用，也看到理性的局限啊。因为人呢，一个理性的人他通过理性去认识真理啊。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的话，你可以通过客观事实去认识真理。但是呢我们往往不意识到我们的理性是被局限的。被什么局限呢？就是我们头脑里面有一个框架，那很多时候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认识周围的客观到什么地步呢？是受限于这个框架的。那他呢能够拆毁一些框架啊，因为被洗脑长大，已经定了一些框架在里面啊。但是呢，他肯拆毁一些框架，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他执意不肯拆掉，不肯打开啊。所以呢人呢要能够保持客观呀，你保持客观，保持理性，但是呢要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要愿意让里面的框架能够被重新的去验证来改变，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有一个更新更广更真实的认识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经文，圣诞节的时候当然都要讲圣诞啊。每次讲这个圣诞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一讲起来就大家就在那里争论纠结，童女怎么可能怀孕生子，说这个是迷信。其实呢我们不想想，约瑟他迷信吗？他难道不明白这个如果是没有结婚，没有这个男女的这个性生活，这个是不可能怀孕的，是不是？所以他听说未婚妻怀孕的时候，马上想到念头就是他肯定是不生了，对不对啊？马上想到就是要把他休掉。这个约瑟并不比你我傻，也并不比你我迷信，是不是啊？那么他为什么会改变了呢？是不是啊？他为什么会改变他的想法呢？当然有天使在梦中启示他，但是他会相信那个梦中的启示啊，他会相信天使在梦中的启示，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相信天使在梦中的启示呢？你我做梦，你会相信你的梦吗？有时候可能会信了，但是他这个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争吵这些事情，但是争吵这些事情呢，我们常常不意识到争吵是没有用的啊。我现在从来都不去试图说服一个不信的人啊，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事情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框架跟我的框架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呢一般来说我们对世界啊，对我们生活世界有三种的认识看法啊，三种看法，你看你里面的看法是什么啊。大部分的人，现代人啊，都是自以为是唯物论啊，只有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是在自然规律之下，这个世界呢唯科学论唯物论，只有物质世界自然规律。那假如我就好像我第一次去到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讲到他讲的真好啊，他讲这个为什么耶稣是神是真的啊，他这个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他讲道理讲得非常之好。可是我听完了，我一方面同意他讲的有道理，另外一方面我马上说怎么可能呢，这是没有可能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说没有可能呢？一方面承认他讲的有道理，另外一方面又说没可能，因为我里面那个框架限制我，我只相信物质自然的世界，我不相信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不相信有上帝存在啊。当我不相信这个的时候，你再跟我讲什么其实都没有用处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一种的观念。那另外一种观念呢是法术的，对世界的看法是法术，你知道吧？啊，相信有所灵的，但是呢什么灵都信啊。那这种法术世界就是什么啊？金光大师啊，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亡灵啊？啊，亡灵可以忽悠骗到那么多钱，因为这些人相信法术的世界，他相信那个灵是可以来用的，相信那个灵的力量是超乎这个凡人的力量的啊。这个在这个法术的世界里面呢是没有规律的，法术的世界里面只有力量，只有能力，那个能力呢看谁用，如果被我掌管了，我能够用，我就厉害了啊。所以呢那个是一个法术世界，他相信不但有物质世界还有属灵的世界啊。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世界告诉我们的啊，既不是封闭的自然的世界，物质的世界，也不是一个法术的世界。基督教告诉我们的，圣经启示告诉我们的世界是，这是一个自然的世界，但是不单是一个自然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这个世界跟那个超然的世界，超自然的世界是相连的啊，是相连的。那个超自然世界是可以进到自然世界里面来的，然后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能够被领到那个超自然的世界里面。那个超自然的世界并不随意的改变推翻自然的规律，因为呢自然界自然规律是在是那个超自然的那个在自然之上的上帝是他设置的，他不会随便来把他自己定的规则乱推翻的啊。他不像这个人间的高俗皇帝一样，而皇帝在法律之上，出来之后皇帝就不守法，是不是啊？而上帝呢他守自己的法，所以呢上帝不会随便来改变他的法律。上帝即使是从超自然进到自然呢，其实呢也并没有真正的违背自然啊。我们讲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事情，当然是超自然的事件啊，当然不是耶稣不是通过男女交合而生的，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违反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呢？假如我们晓得这个上帝创造了人啊，那上帝造亚当怎么造的？第一个人怎么造的？尘土连这一口气，是不是？亚当不是通过男女交合生的哦，他是第一个人嘛。鸡生蛋，蛋生鸡，很简单，当然是有鸡了。但是第一只鸡不是从蛋来的，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不是通过父母交合男女交合生的，是上帝造的。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一口气他就有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呢那么现在上帝他决定自己进到世界里面的时候，他决定超越这个他设置的自然律来做重新做一次这个事情，他进到人间啊。所以这个他是超自然，但是并不违背自然啊。所以呢假如我们能够突破理性的这个局限，这个理性的迷障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那么啊，明白之后，我们就不卡在这里，而真正的明白啊，为人，他降生为人带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这个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啊。所以啊，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基督降生的啊，这个对我们的意义。第一个呢，他说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啊，从圣灵怀孕啊，所怀了一个胎生下来这个孩子啊，这一个孩子是耶稣。那耶稣是从圣灵受孕而生的啊。为什么从圣灵受孕而生呢？就是说超自然进到自然啊，生命的源头，创造生命的灵，他为了带我们脱离这些连上啊，跟上帝重新接上关系。神的儿子从圣灵生而为人，是为了叫我们领受圣灵。那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还有肉身，但是呢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有神儿女的生命。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还在这个自然的世界的里面，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进到天国里面啊，进到那个属灵的国度的里面。这个是耶稣啊，神的灵身为人啊，耶稣从神的灵，从圣灵生而为人的目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事情。那么从灵生啊，当我们能够从灵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境界、本性、维度和向度都会改变啊。这个第一个呢啊，我们当我们能够愿意跟神圣接触的时候啊，愿意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经历和感受神圣的同在。就好像这个人，他愿意多少接触一点的时候啊，我刚才讲到这个人啊，他愿意到教堂里坐一坐，他愿意在圣诞节的时候安静来感受一下的时候，他就能够感受到那一个宁静、那一个喜悦、那一个美好。这个呢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从里面来的。这个你不是从里面想出来的，而是说你一定要进到那个环境、进到那个氛围的里面，你才能够领受到那一个从外面、从上帝来的那个平安、宁静、美好进到你的心里面啊。那对于我们相信的人来说呢，我们相信这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呢，你会越来越感受到那一个灵的生命的真实，那个属灵的世界的真实。这个这是我这些年来越来越深的这个感受。我能够在自然的里面，在万物的里面，还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上帝的那一种的伟大荣耀啊，这个非言语所能描述啊。这个我信主几个月之后，我到底特利去啊，去这个办移民的，参加移民的面试。那是一个三月初啊，三月初是在这个初春啊，或者是冬天的这个末尾的时候。那我面试完了之后，我就在街上走走，那个雪还没有化啊，这个很晴朗的天气，我那个感受到那种荣耀啊，感受到那种的美好，非常的喜悦，这种真的是非言语难以形容啊。我后来回来做见证的时候，我说我尽量试着用语言来描述，我说我感受到那种水晶一样明亮的宁静的喜悦啊。这个我是不会写诗的啊，但是我讲见证的时候呢，人们说哎，大力你都会作诗了啊。因为当我们在灵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上帝创造的荣耀的美好，感受到那个生命的气息在万物的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当我们有神的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境界被提升，能够进入到那个灵同在的那一个境界、那个国度的里面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呢，我们通过圣经能够认识到神圣历史和神国的真实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度啊，这个国度是什么国度呢？就是亚伯拉罕啊、摩西、大卫、以赛亚、彼得、保罗这一群人所传承的那个国度。而我们是在那个国度里的人啊，我们有双重的身份啊，我们是真正有双重国籍的啊，而且这个上帝承认我们有双重国籍啊，你还是地上的公民，但是你是天国的子民。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又超越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在加拿大啊，你在加拿大可以完全过中国的生活，至少大多人都可以，是不是啊？中国有的咱们这里都有，但是怎么样呢？中国没有的我们这里也有啊。我只是讲一个比喻，我不说加拿大比中国好啊，我只是帮助大家领会一下，你知道吗？对呀，你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国度，同时也在那个国度里面的啊，是不是啊？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肉身的世界的里面啊。那我们跟属灵的群体相连，我们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我们感受到那个不一样的爱。你可以爱陌生人，可以无缘无故的爱，这个跟我们从前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见到教会说那些人对我这么好，我就有点紧张啊、哦，有点怀疑，什么目的啊？为什么来大家对我那么好？是不是？我后来发现人家没有目的啊， 人家就是愿意白白的爱我啊，没有任何目的，人家就是为了要跟我来分享神的爱啊，所以我就不再怀疑啊，这样我们在这个群体的里面可以感受到那一个不一样的爱，能够学习认识到真理，能够体会到那一个属灵的生命。然后当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是跟永恒相连的，人生不再是短暂和虚空啊。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选择不去想这个麻醉，就是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的里面啊，但是呢还是总是会有不满足的，是不是啊？对啊，总是会觉得有一个空在那里。那么啊，当我们有神的灵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看到自己跟永恒相连，不再是短暂虚空。有一个秋天啊，我在啊退休的时候，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呢，后面有一条河，那我在沿着河边走，很多的树林，然后那个水很急啊，然后风很大，我站在那里，就在那里感受啊，感受的时候呢，这个就想起孔夫子的话，孔夫子在河边说，他说子在天上月，视子如师乎，他就说这个子在这个孔子在河边上啊，孔子在河边上就是说这个人死亡就像这样子过去的吗？这样人就是这样子过去吗？但是呢，我的感觉不是视者如师父，我的感觉是我是在永恒的里面的啊，我是跟上帝是是跟神联合的了啊，我的生命是在神的里面的，我是在永恒的里面的啊。所以啊，当我们领受神的灵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进到那一个境界里面，你还在这个世上，可是呢你已经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了啊。这个是耶稣他从灵升为人的目的啊，他为了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国里面去，他为了把我们从这一个封闭的自然的手入属肉身的这个短暂的生命里面带到那个永恒的生命里面，这个是耶稣为什么神为人啊。那当我们能够领受这个圣灵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性情会改变啊，你会有不同的能力，你的生命的目的会改变啊，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啊。第二个方面，那耶稣怎么改变啊，耶稣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耶稣来改变我们生命主要是两个事情啊，他主要是做两个事情啊，因为呢一个是我们在束缚下面，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啊改变需要力量，需要源头啊。第一个就是啊，他说这个他来啊，他来他要那个天使要约瑟给这个玛利亚生的儿子取名叫耶稣啊。耶稣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就是神拯救啊，神拯救的意思啊。那拯救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犹太人的背景，了解他们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他们是在苦难里面啊，他们是在这个罗马人的压迫之下，他们是在亡国的一个境况的里面，同时呢他们的宗教非常的腐败啊，这个是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境况的里面，所以呢犹太人所指望的是盼望有一个救主把他们从苦难里面救出来。那这个呢其实跟我们所有的人的盼望是一样的，我们都盼望从苦难里面救出来，是不是啊？对啊，这个世界上几大宗教的之一，这个佛教最大的这个诉求就是要把人从苦难里面救出来。那苦难里面不单单是这些低贱的那些不幸的人啊，这个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他是王者，隐喻是在王宫里长大的，但是就算这样的人他也领悟到人生的本质就是苦难，生老病死都苦，是不是啊？那不但生老病死都苦，这是一个暴力的世界。我们刚才讲到罗马帝国真的是非常的残暴啊，就是一个暴力的一个世界，是一个污秽的世界，道德非常低下淫乱的一个世界，那同时呢也是一个虚华的世界，所以生活在世上的这个本质是苦难。但是为什么苦呢？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耶稣来确实是要救百姓从苦难里面出来，但是呢他从根上面着手啊，因为呢苦的原因是罪恶啊，苦的原因是罪恶，人呢 我们不去讲罪了，人性真是我们是在罪的里面啊，人的本性是有罪的啊。那这个呢，我们要体察体验我们的本性啊。就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我相信大家绝大部分都是好人啊，但是每个好人都是罪人啊。就像我这样那么好的人，也是一个罪人啊。我去到教会的时候，这个觉得基督徒都挺好，但是我就很不高兴，牧师说你们都是罪人，不是我这个人良心那么好，凭良心说我怎么是罪人呢？啊！所以我后来发现我确实是个罪人，为什么呢？我细查我的本性的时候啊，我发现至少有三样东西。第一个呢，我很骄傲，我很骄傲，哎呀，这都知道，而且呢，莫名的骄傲，没什么值得好骄傲，还是骄傲。嗯，这是第一个事情，这个是我们很多人际关系，我们很多愤怒啊那些东西的来源，你知道吗？对啊，啊，每个人都是个骄傲的人，你不要以为有本事、有学识、有什么有钱的人才会骄傲，不是的啊，这个什么人都会骄傲啊，很小孩子都会骄傲。我的儿子，我说，我给你找一个辅导吧，他非常生气，为什么要找辅导？我开始不明白啊，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拒绝到这个找辅导。后来我说，那你为什么到底不要辅导呢？因为那些笨人才要辅导的。骄傲你知道吗？对啊。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贪婪，贪心不足啊，人的痛苦，人去掠夺压迫剥削别人，都是贪心不足来的啊。然后呢，人都纵欲啊，纵欲放纵肉体的情欲。人呢，其实上帝给人很多很享受的东西，但是呢，享受不够啊，享受不够。这个纵欲呢，是从贪心来的，哎，这个就要放纵那个欲望啊。最近这个据说这个啊，京东的那个刘强东已经被怎么样？罪名已经被洗脱了啊。我罪名洗脱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家里那么漂亮的老婆，为什么？出外会进到这种圈子里去，是不是？为什么去做这些事情？人被情淫欲控制驱使，是不是？这个是一个不可以否认的事实啊。那很多男人说我们不做，我比他强多了，不一定，你知道吗？只是因为你没有他那么有钱。只是因为他没有他那么有权，有那些机会而已，或者只是你不像他那么够胆而已啊。所以我们都是在罪的控制捆绑之下的啊。我最近常常跟一些朋友谈啊，谈国家的问题，谈国家问题，这些朋友呢都是会比较有这个见识的，看事情比较深入。他说国家的问题啊，其实说到头来都是国民性的问题。说到国民性的问题，都是人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是什么？是基因的问题。但是呢，平心而论，平心而论，我觉得不单单是中国人有问题，是不是啊？不单是中国人有问题，所有的民族都有问题，所有的人性都有问题，所有的人的基因都有问题。这个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事情啊。那基因怎么改变呢？基因改变就是耶稣才能够改变基因啊。耶稣来救我们从罪恶里出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就是要改变我们里面这个罪的基因啊。耶稣怎么改变呢？耶稣改变的方法很奇怪，但是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啊。第一呢，除去罪的刑罚，让我们不再害怕。怕警察不能够改变你乱开车的习惯的，你知道吗？只有你不是害怕的情况之下，你甘心情愿改变才能改变。所以呢第一，耶稣除去罪的刑罚，让我们不再惧怕，以至于我们是被爱激励，甘心情愿的改变。因为那个爱激发我们里面愿意改变的心。同时呢，耶稣赐下胜过罪的力量啊，耶稣赐下胜过罪的力量啊，耶稣让我们里面有他的爱的时候，那个爱可以胜过恨。耶稣的光照进来我们的黑暗的时候，可以驱逐我们里面的黑暗。耶稣的圣洁啊，耶稣的圣洁进到我们污秽里面的时候，他能够洗净我们的污秽。最重要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他的生命胜过死亡啊。所以耶稣来改变我们， 耶稣他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可以改变我们的基因，这个就进到啊真正的改变。怎么样？真正的改变就是神与人同在啊，他跟我们同在。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因念主借先知说的话说，又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救我们脱离罪恶，怎么样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来进到我们的中间，来跟我们同在啊。神同在是很可怕的事情，神同在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个犹太人存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在至圣所只有大祭司能进去，要献很多祭，要洁净，要做很多麻烦的方法办法才能够进去。那进去呢，还是害怕会死亡，带着铃铛。但是大祭司在至圣所里面，在献祭要做什么的时候呢，铃铛在响了，表示他还活着。铃铛不响了呢，就死翘翘了。就赶紧把他拉出来啊！这个神圣的同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也许我们没有这种宗教感啊，但是呢我是知道的啊。我们呢其实呢就跟亚当一样逃避神圣的同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神圣的同在，因为很可怕啊，因为造出来我们的污秽不配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就好像这个人受不了很强的光一样，我们在肉眼之下啊。那耶稣跟我们同在，耶稣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甚至比我成为我们中间最卑微的啊，成为肉身啊，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不害怕，不逃离。那耶稣他温柔谦卑啊，他温柔谦卑，他带着爱来到我们中间。这个你不要说神啊，就算你稍微圣洁一点，这个人都离你远远的，是不是啊？啊，这个。但是呢耶稣很奇怪，耶稣当时啊、哦、那些啊税吏啊妓女啊罪人啊那些啊害怕法利赛人的害怕圣人的离这个圣人远远的那些人都就近耶稣，因为他完全的接纳，因为他完全的接纳，因为他理解，因为他成为和我们相同啊。所以呢当这些人看见耶稣的时候就不害怕不逃离了啊。他们不是不认识自己的真相，他们认识知道自己的真相，可是不再害怕和逃离了。我读到一个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啊，这个现在这样的女孩子非常多，喝酒吸毒乱交啊。那她找 roommate 啊，合租，居然找到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啊，一个基督徒的姊妹愿意跟他一起住，他现在住在一起，那个姊妹对他很好，两个人住得很高兴。住了几个月之后，这个女孩就跟那个姊妹说，她说我跟你住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很脏，但是呢，她并没有想要搬走。他很愿意继续住下去，但是他讲这个话，他说我跟你住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很脏。不过呢，他不知不觉他自己就开始改变，很多事情他愿意接受，愿意被他改变啊。这个是耶稣成为和我们一样，跟我们同住要做的。透过这个，这个我们刚才唱那首歌啊，那种爱是不是啊？那种爱啊，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为我成为这样的卑微啊，这种爱坐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改变我们啊。他接纳我们的污秽，但是呢他的圣洁洁净我们的污秽。他进到我们的黑暗里面，但是他的光驱除我们的黑暗。他明白我们里面的惧怕压力，所以他让我们，他领我们进到他的平安里面。他知道我们里面的愤怒、愤恨、苦毒，但是他的爱转化，他的爱除去我们里面的愤怒、苦毒、仇恨啊。他晓得我们的胆怯、小心， 但是他给我们信心和盼望，让我们对人生有力量啊，让我们有平安。这个我们天生信心有不一样啊，但是天生胆小小心也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啊，就我就是天生一个小心的人，我天生很胆小啊。我星期一去接我的小儿子回来啊，从大学回来，他告诉我说他还没有找到 Pop， 我心里面就跟他一样紧张，你知道吗？比他还紧张啊。但是呢，我又害怕让他有更大压力，所以我也不敢说。那我怎么办？祷告，你看，祷告，大家知道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不再担心这个事情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爸爸，我明天有 interview， 你可不可以叫我去？”我带他去啊，带他去，他就跟我说他很紧张，就是我们祷告。祷告完了 ，interview 完了，不想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准备过节嘛，别想这事了，不想这个事情。星期五下午打个电话，不是打电话，派出所说啊。我拿到那个教父，我很感恩，你知道，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和喜乐。我说上帝你真好，给我们这么好的圣诞节的礼物。但是我们的小信你知道吗？但是当我们投靠他的时候，他就除去我们里面的惧怕，给我们带到他的平安里面。你看，知道他会供应，他会保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看啊，不要花太多时间买礼物，买点礼物了，你知道吗？这样，准备一些好吃的，但是不要把精神花在这些上面。我看我女儿今天早晨大包小包拿很多东西来，但是她也没有花多少时间消费，我知道的。她大概就出去了，几个小时而已啊。她很喜欢送礼物，那做这些事情并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把时间用来什么？把时间用来跟弟兄姊妹同在，跟朋友同在啊！昨天啊，几个小组啊，我看见哎，大家在一起很快乐，很开心啊，分享神的爱啊啊，跟家人同在，这个时间才是最要紧的啊！敬拜上帝，花时间来思想耶稣的爱，真的，每年的圣诞你会有更深更新的领会的啊！我信主20多年了，我做牧师十几年了，这个同一篇经文，同样的经文不停的讲，从来没有觉得乏味过啊，从来没有觉得 boring 或者是重复啊，更深更新更丰盛的领会，上帝的爱长阔高深，这是真的。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圣诞节不但相信啊，不但相信耶稣是神降生为人，更加明白他是为你为我降生，接受他进到我们的内心，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经历到那个属灵生命的真实，会经历到神同在的真实，会越来越深的领会基督那一个测不透的丰盛。阿门。